台湾国际报。
The Taiwan Times 制作播出，值得您关注的国际新闻节目。
欢迎收听台湾国际报，我是欣晴，马上来关注四月五号的国际新闻重点。大家晚上好，今晚的新闻焦点有：创纪录的登革热季节，阿根廷防蚊疫一冠难求；东京樱花开满，比往年平均慢了四天；外媒称赞台湾耐震法规严，并表示台湾已经对地震做好完善的准备；花莲 7.2 级强震，外媒关注灾情和晶片供应链；印尼开斋节返乡潮，铁路公司推人脸识别通关。如果你对今天的新闻感兴趣，就一起听下去吧。首先来关注阿根廷登革热通报确诊超过18万例，达到历史新高纪录，这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登革热季节。圣婴现象引发的气温飙升和气候变化的极端天气助长了蚊子传播的疫情，因此含有敌避的防蚊液已经成为最抢手的商品，通常进货到上架不出半小时可能就完售，目前没有限制个人购买的数量，所以常有顾客一个人就买走所有的商品。在2024年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地区卫生当局已经统计了350多万例的病例和1000例死亡病例。该病毒是由受感染的蚊子叮咬传播的。泛美卫生组织主任巴博萨博士说，这可能会是该地区最严重的登革热季节。接下来把目光转向日本，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的靖国神社内的软井吉野樱标准木是东京樱花开花与盛开的标准，今年满开的时间点比往年平均慢了四天，相较2023年则晚了13天。原先的开花时期预测当中，开花榜首是3月18号的东京，19号是福冈，再来20号是长崎、横滨。3月下旬在西日本、东日本、东北南部开花，4月上旬在东北北部也开始开花，预计4月中旬樱花前线会在北海道登陆。东京今年2月下旬起气温寒冷，开花日比往年平均迟了5天，到3月29号才开花。之后东京23区气温在3月31号达到了摄氏 28.1 度，创下3月观测时新高纪录，并且气温持续回暖。继续来看有关于地震的新闻，花莲 7.2 级强震至少10个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建筑物和高速公路受损，采石场几十名工人滞留。专家表示，台湾对地震并不陌生，但由于台湾出色的地震防备，对全国2300万居民的影响相对有限。台湾地震监测机构表示，周三的地震震级为 7.2 级，而美国地质调查局所调查的结果则为 7.4 级。地震损坏了花莲地区的某些建筑，但在台北只造成了轻微的损失。地震在凌晨高峰时段发生，但只是略微破坏了正常的通勤。密苏里科技大学地震学家兼教授高尚行说，台湾的地震防备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防备之一，实施了严格的建筑法规、世界一流的地震网路和广泛的地震安全公共教育活动。另外，花莲外海发生瑞士规模 7.2 地震，外媒除了及时报道灾情，也关注地震对半导体产业的影响。美联社指出，台湾是生产全球最先进的电脑晶片及其他高科技产品的龙头，而这类产品非常容易受到地震影响。震后部分区域停电，可能导致供应链中断和财务损失。根据彭博社报道，台湾发生25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一些全球顶尖晶片厂商的生产中断，有可能对科技业和全球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台湾在生产先进晶片方面扮演关键角色，而这类晶片正是人工智慧 AI、 智慧型手机、电动车等科技的基础，因此影响规模可能很大。 最后为您带来发生在印尼的报道。印尼开斋节假期从4月8号到15号，对在外地工作的穆斯林来说，开斋节相当于华人过农历春节。许多人在辛苦一整年之后，会在开斋节假期返家与家人团聚。印尼交通部预估，开斋节期间将有 1.9 亿人返乡，大约为印尼人口的70%，远高于去年的 1.2 亿人，可谓是印尼疫情之后最大规模的迁徙。印尼铁路公司从去年开始，陆续在全国各火车站设置脸部识别系统，以简化搭车流程。如果乘客预先注册，可不必检查身份证件及使用实体车票，透过人脸识别就可以通过闸门到月台搭车，希望能借此加快搭车速度。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最近偶尔还是会有余震，各位听众要注意安全，另外也要适当的浏览社群媒体。昨晚我睡觉前就发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在揣测晚上到底会不会发生地震，造成不少人呢人心惶惶。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不要制造恐慌，要保持稳定。如果有任何想法，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我们知道。我是心晴，我们下次见。